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哈
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许医师主修根管治疗，专攻口腔外科、一般牙科、牙齿矫正、植牙、微整形专科医生。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牙医许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一谈牙齿的矫正。许医师好。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们好。
佳美要来请教许医师，因为看到周围的人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成年了，但是还要去找牙医师做矫正。那先请牙医师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才需要矫正？
什么样的人需要矫正之前呢、先要知道牙齿的矫正正畸啊，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什么样的思维，跟什么样的真理啊，来调整牙齿的位置。第一，你要有一个概念，牙齿在骨骼里面，它是不断改变位置。
不断啊？
对，我们不知道。
是啊，
其实它是一直变，从小到大没有固定的位置，只有大致上的位置。
那我这颗牙齿凸出来，我一直压它，它会扁下去吗？
会的。
哦，是吗？
但是它有几个条件，第一，它要有空间让你挤得进去。
哦，好吧。
第二，他的牙齿要没有牙周病。
OK。
第三，你挤下去的位置，要跟上下咬合有关系。
哎呀，
否则的话还是会弹出来。
那太复杂了，我们还是请教专业的医师好了。
所以牙齿啊，在能够接受的力的范围，牙齿是能够接受力的。它不只是自己的咬合力、舌头的力、颊面的力。这个力是达到平衡状态，它在那个地方停止下来，但是它还是不断的动，因为我们的骨头不断的在更新嘛。
是，
牙齿并不是跟骨头粘连在一起，它有一层牙周膜，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这个牙齿在从胚胎发育在骨骼里面，它从来跟骨头不是同一个组织，它是另外一个器官。然后这个器官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奇妙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它会移动，它会跟着骨骼的吸收，一个是吸收，一个是沉淀，就会移动，接受了力气，这个力气是能够接受它一边吸收一边沉淀，那么就会动。如果吸收大于沉淀，这个牙齿要脱落的。所以牙齿的疾病不只是力的不对造成牙周病，或者是由牙齿本身齿源性疾病造成的支持组织的破坏，它都能够脱离的。牙齿太厉害的病，上帝会让它离开这个身体。但是呢，牙齿要移动呢，要接受正常力的移动，咬合力也好，我们肌肉的移动也好，这个是天然的、自然的会移动。那么矫正呢，就是我们人工加上去的力，人工加上去的力正确了，这个牙齿会移动。移动有几个条件，我刚才说过，一边沉淀一边吸收，沉淀跟吸收是平衡的，它就会移动。但是也要有空间来移动，或者是往上移动，或往下移动，或者往前移动，往后移动，往左移动，往右移动，或者旋转移动， 它通通都是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力。如果不是持续的力，打一下又没有，再打一下，那你这个鸭子不叫做持续力。啊，你不是持续力，是间歇力，间歇力是要生病。
OK， 哦，所以呢，在之前徐医师有跟我们谈到一个观念，牙齿整齐呢，不只是影响美观，也会影响我们牙齿的健康。所以假设如果我有三颗牙齿，我中间那颗牙齿假设有问题的话，也会影响到我旁边两旁的牙齿的移动，对不对？
会的。
嗯，
比如说你被拔掉了，你那个空间没有维持住，
是
没有装空间维持器。
嗯哼，
不只是两侧牙齿会移动，上面牙齿也会长长。
哇，长长。
哎、对，
天哪！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徐医师不断的叮咛我们要注意口腔的健康跟卫生？意思就是希望保有我们每一颗牙齿都健康，那它才不会移动的方式是越来越糟。
是的。
嗯，
那么你提到的这个矫正大部分是几个原因呢？
嗯，
第一个我们讲它的咬合不正。
是，
正常的咬合都是上颚把下颚的牙齿包在里头的，也不是包得太严重看不到下颚，是上下的咬合，上面牙齿的外侧面一定是在下颚牙齿的外侧面，那么叫做天包底。下面牙齿的外侧面在上颚牙齿的外侧面就变底包天，这个就是反咬。
嗯哼，
啊，错咬，
这些都是比较不理想的状况。
对对，所以他有些人要矫正啊。
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啦，通常都是医生提出来跟家长提出来说这个小孩他牙齿不正啊，建议矫正。那现在呢，通常都是病人，年轻的病人提出来，就为了美观的缘故，
对，
甚至为了结婚的条件、
嗯、对
去矫正。那这样的提问呢，应该是医生提出来比较好呢，还是病人提出来比较好？
当然是医生提出来比较好，可是你要看啊，这医生的动机啦。
嗯，是。
那通常我们会提出来，不会提到美观。
是，
我们通常提到的都是咬合。
美观是附带的条件。
嗯、咬合，比如说它拥挤的太厉害了。
嗯哼。
刷牙又不是很认真啊。
嗯。
为了它将来。
是。
啊，比如说这个时间呢，正好是混合齿列。
嗯。
我们通常会这个地方叫早期矫正，嗯、英文叫 early treatment。
早期矫正的时
间，早期矫正就是在混合齿列
比较好是吗？
或者是混合齿列之前，
这个时间比较好吗？
这个时间介入的话呢，是比较快，
比较快。
但是一般的医生不敢碰，这个要非常专业、哦，因为他出的问题很多，他可能不是一次能够到位。嗯，等等。
所以每一个人的牙齿状况不一样，所以也不能一概的去定说哪一个时候矫正是比较好。
通常是我们认为它功能的破坏啊，所谓功能就咀嚼功能受到破坏，比如说你
咀嚼功能
底包天吧、
嗯、是
底包天的发音功能或者是咬合的功能都错了，因为什么？它上颚被卡住了，
是
那么下颚呢移动也被卡住了，那么就像狗了、
嗯、
狗你看它牙齿下面牙齿卡住上面牙齿，它只能做上下吃饭的这种交叉，它不能够左右磨损的，它不能像牛一样、马一样磨损。这个时候我们会考虑叫它矫正，那么混合齿列的时候快一点，免得它越来越严重。
嗯，那第二个比较好的阶段呢，在十二岁以前吗？
第二个比较好的阶段，也有人提出来，哎呀，干脆到了十九岁、十八岁以后，固定的骨头发育都已经停下来了，
嗯。
荷尔蒙没有那么作用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矫正。
可是这样比较痛、对不对？
不，这样子的话呢，通常空间就不够了，不够的很多、啊，这个有很多学派的。
是啊，
但是我是尽量由你提问的。
我想听众朋友心里面也有一大堆的疑问哦， 想要去了解该不该去矫正，什么时候该去矫正，什么人需要矫正。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牙医许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关于牙齿矫正的问题。刚才前半段牙医师有提到，就是牙齿的矫正医生提出来是比较好的，主要是咬合不全影响到咀嚼或者影响到发音。但是现代的年轻人呢，是因为美观的问题。我记得就是我的表弟，大表弟啊，因为他的女朋友接近到未婚妻，要求他要去矫正牙齿，因为他女朋友觉得他的牙齿不整齐，觉得这样子不美观。其实我的表弟非常的帅，外表呢长相像刘德华，但他这真的前排牙齿不是很整齐，也会影响到可能会比较容易蛀牙，但是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是还好。等到他真的花了一段辛苦的矫正期，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几岁了，所以在矫正的那段时期有一段长时期他是只能吃那种肉末的东西，有些东西不能吃，很辛苦，那矫正起来很痛。等到他矫正完了，那个矫正器拔掉了之后呢，我发现天哪，我不认识我的大表弟了，因为他跟我的小表弟长得好像哦。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问法啊，非常的笼统，不过我大概可以知道你的意思。
是。
那么我在跟各位回答他的问题之前呢，我希望各位听众仔细听我讲，有一件很重要的定义啊。我们啊，矫正不是只有牙齿，还会牵涉到骨骼。那么骨骼跟牙齿之间的关系啊，不是我们天然的这样的想法就可以想得通的。
嗯，
因为这是非常专业，所以齿裂矫正跟齿颚矫正不同的意思。齿裂我们只是说明了它牙齿排列而已。
嗯。
啊，比如说这牙齿呢，左右的方向，啊，这个上下的长度，啊，我们指的这些排列。但是齿颚矫正就不是齿列了，就是包括了颚骨的发育要重新发育，所以齿颚矫正，哎，这个学问比齿列矫正还要大很多，牵涉到的它的年龄发育。等等矫正的方式。那么我现在可以跟各位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大致上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说到底是齿裂矫正还是齿颚矫正。你注意听啊，齿裂矫正的话就是如果你的上面的全牙咬在下颚的全牙跟第一小臼齿这个中间的缝缝，并且呢下面的牙齿是在上面的牙齿里面，左右两边都一样，然后你对好了以后，你再看它侧面的这个第一大臼齿，就是三这个全牙过来，三四五六，那个六就是第一大臼齿，大大的，它咬在下颚的第一大臼齿后面一点点，上颚的第一大臼齿颊侧的一个咬头咬在下颚第一大臼齿的第一咬头跟第二咬头有一个缝啊，一个颊沟咬在那里。那么这个时候你有牙齿的这个排列不整齐啊，只要单纯的把牙齿排列整齐就可以了，这个叫做齿裂矫正。假设没有这个条件，那就牵涉到什么齿颚矫正，颚骨也要矫正了。
哇，那就是大工程咯。
大工程。所以我现在就跟你这样讲，我判断你的那一个弟弟啊，他只是齿裂矫正。
哦。
倘若齿裂矫正 他牙齿歪歪扭扭，但是呢，为了制造空间，这个时候把他拔了第一小臼齿，那么你就造成了过大的空间。那一个小臼齿左右两边一拔，每一颗大概是6到8毫米，两个加起来12毫米到16毫米，太多了。
嗯，
太多了，来做这样子的齿列矫正的话，就牵涉到颚骨了。
哦，
量太大了。
嗯，
那么人家侧面的头部头颅分析，如果是 X 光，那个角度他一看，这样子拔牙矫正的话，他上颚会变扁进去了。
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上面的骨头怎么扁扁的呢？
是是是，
上颚的脸扁进去了呢，嗯，那就不是柳豆娃啦。
之前啊，跟徐医师聊天的时候，徐医师说啊，千万不要随便的拔牙齿。如果你牙齿是好的，除非坏到没办法了，掉了再去拔。那还有呢，徐医师有跟我们提醒说，我们年轻人呢都没有想太多，只想到美观而已啊。通常如果有人矫正的方式不正确的时候，把牙齿拔掉啊，或者是齿颚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你那个位置，骨头位置移动了之后，以后还会再跑回来是吗？
你两个叙述都有一些地方要稍微重新谈一下。
嗯，
第一，不是说牙齿不要拔牙，是说你牙齿不要随便硬空空的，就只是有点痛就告诉医生把我拔掉，这样子是不好的。你先寻求说，我这牙齿还没有很摇动正常，有没有方法可以留住。
所以是不是矫正的时候也不要随便的拔牙齿？
对，不要随便的拔哪里呢？不要随便的拔1到7，
第一颗
的第8只智齿是可以拔的。
OK，
当然也是看状况。
嗯哼，
那么1到7中间，尽量不要去动到第1、第2小臼齿，就是4号、5号，用它来弥补不够的空间，尽量先请医生帮你排列好，
嗯，
然后才来在这个中间考虑要不要拔牙。
嗯，另外我第二个问题是想到了就是矫正的后遗症，如果没有矫正好，是不是有一些后遗症是我们需要先留意到的？
这个不能讲说是完全用后遗症来表示。
嗯，
后遗症表示我们已经他的治疗方向治疗方法已经有错误，评估的不够，还有这个病人的不合作等等，有很多原因造成医疗上的后遗症，不是只有矫正。一般来说，任何的人工的治疗行为都需要后续的保养，同意吗？
同意。
维持是吧，你开刀拿了胃换了心脏，你不需要好好保养吗？
需要需要。
一样嘛，什么病都一样嘛。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齿列矫正，不是齿颚矫正，齿列矫正，你拔的牙齿的空间过需要，你觉得你只要4个毫米，你弄了一个10几毫米过大了，那你要补偿性的把它关闭，那你就要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牙齿有记忆，牙齿在哪个位置有记忆，它过大的空间你把它关闭了，甚至于关不拢，就算关拢了，你没有维持好的话，它会再回到原来位置，那个空间又会开了。
哦，就回到医生起初一开始讲的，牙齿是会不断的在移动，它不会固定在那里。
对对对对对。
嗯，所以不管有没有矫正，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去照顾，一直去关注我们的牙齿。
是的是的。
那所以呢，
一辈子的事，
一辈子的事，年轻人真的不需要为了美观的原因随便去矫正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你先要找到这一位矫正的医师，他要告诉你什么话，他要告诉你怎么矫正，你要回去好好参考，你自己要有好的咨询，否则的话你随便接受矫正只是一心一意想把你的愿望达成，有的时候是 会反过来达不成目的。
嗯哼，好，今天非常感谢许医师在有限的时间内讲关于牙齿矫正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如果需要做矫正牙齿这样的专门的工作的话呢，请咨询你就近比较专业的医师，你再考量是不是真的需要矫正。谢谢许医师。
不客气，谢谢大家。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